大家一定要珍爱自己的家人，珍爱自己的祖国，请你们相信你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一个出生于澳门渔民之家的一父子，在新加坡度过了十年的少年求学之路，从北大音乐传习所到上海国立音乐院，从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生到延安鲁艺音乐系主任。八十年来，他凭借一部《黄河大合唱》标炳二十世纪中国音乐史册，被代代中国人传颂至今。
所以去年呢，在人民大会堂，习近平主席和纳扎巴耶夫总统接见我们的时候，习主席就说，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是中华民族的史诗。
但这并不是他音乐人生的全部。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远在异国他乡并辗转多地的创作演出，那个在战火中鼓舞过中国人的人民音乐家，也被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深深怀念。
我父亲离开我的时候，我只有八个月，我和我妈妈在延安非常的记挂他，多亏的是哈萨克朋友们帮助，使他在异国他乡没有气馁。
2019年，这段不为人知的短暂历史被搬上大银幕，有关他的形象正在变得更加丰富、立体、亲切。
你看，他有渔民般的坚韧不拔，他有这个海外的华侨爱国主义的熏陶，然后他还有非常坚实的音乐专业的教育基础，所以我觉得他创作出《黄河大合唱》这样的音乐，都跟他的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这部电影名叫《音乐家》，这个音乐家就是冼星海。专访电影主创冼星海后人，并见证电影全球首映礼，电影《音乐家》有怎样的音乐故事？音乐人生，带您先听为快。
2019年。是黄河大合唱首演80周年，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音乐作品中，黄河大合唱是非常重要也极其特殊的一部。它诞生于抗战时期的革命圣地延安，因为契合那时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情绪，又被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首肯，所以迅速传遍中华大地。直到今天，只要是读过小学的中国人，都会熟练地演唱那首《保卫黄河》，而每一个唱这首歌的中国人，都会莫名地感受到一种雄壮鼓舞的力量，感受到中国人的团结和气节。1969年，《黄河大合唱》又被6位青年作者改编为《黄河钢琴协奏曲》，让《黄河大合唱》这个音乐 IP 的艺术生命被延展到了一个更宽阔的时空中。这一切无一不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个用音乐书写中国力量的音乐家，他的名字叫冼星海。古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道，人们传颂着这样一个故事。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2019年5月17日上映的电影《音乐家》，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如果此前更多的中国人对冼星海的了解， 是在延安写下抗日救亡音乐的人民音乐家，那么这部电影会告诉更多的人，冼星海还曾用他的音乐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时刻鼓舞过哈萨克斯坦的万千民众。有关这部电影的制作细节和影片中的音乐呈现，音乐人生记者王潇、甄明采访到了电影音乐家的出品人沈健，也见证了电影音乐家的全球首映礼和新闻发布会。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音乐人生。
沈总你好。
你好。
我们从这个音乐家的片花当中看到哈，尽管这个冼星海这一生的这个足迹可能涉足了八九个地方哈，但我们看到的这个信息更多的是在片花中，比如说在延安的元素和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在苏联的这样的前苏联的这些元素。我不知道这个影片前期的策划和编剧的过程当中，这么大量的他的这个生平的这个故事，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来这个取舍的？
我们最早知道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经历是通过习主席一带一路的演讲，他在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一带一路的首场演讲发表以后呢，因为这个是影响很大的，所以我当时就关注到这段故事，那么我们就跟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影集团进行了联络，就去了阿拉木图。那么去阿拉木图呢，他们带我们去见了卡利亚老人家，因为他是目前唯一健在的见过冼星海的人，他就是习主席在演讲中提到的这个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姐姐的女儿，当年是幼年，但是他对冼星海的记忆很深，跟我们讲了很多他们一起生活的故事。因为当时呢，他的亲生父亲呢过世了，然后冼星海的到来呢，就给这个家庭带来了音乐，带来了歌声，然后还教他唱歌，所以他现在还会唱 一部分这个只怕不抵抗。那么冼星海的俄文不好，他就教他俄文，他当时读小学一年级，所以他们的感情很深的，所以从他那儿了解了很多冼星海在阿拉木图期间的一些生活。另外呢，就是中国驻阿拉木图的总领馆自始至终对这个项目给予很大的支持，所以他们也把他们掌握的一些情况向我们做了介绍。其实呢，对于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这段经历，前前后后有几代中国的外交官还有一些学者
都写过文章，
对，都写过文章，尤其是还有一些这个驻外的记者，你比如说像当时中国驻阿拉木图的文化参赞丁海佳老师，他就写过一篇长文，而且对于寻找冼星海，包括在阿拉木图建立这个冼星海大道，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和贡献。还有中国驻光明日报驻哈萨克斯坦的首席记者贾铁军同志，他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当时他们就做了很多的采访。还有王开文大使，他是上合组织的副秘书长，他当年呢也是作为一个外交官，他甚至于在苏联肩负过寻找冼星海的任务，就找到冼星海的墓，后来把冼星海的遗骸能够运回来，现在葬在广州星海园。所以他们都对这个冼星海在前苏联，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的这些经历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包括著名学者左贞观等等，包括家属，还有冼丽娜，因为他这一生都在寻找跟他父亲有关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他也掌握了一些情况，特别是在延安部分，这就是很多他这个童年的记忆。
Come on.
沈健生长在南京，从小参加歌咏队，是一个听着黄河大合唱唱着黄河大合唱长大的合唱演员。对黄河大合唱的迷恋和少年时代留下的音乐情节，成为他着手策划这部影片的动力之一。20年前，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策划世界电影之旅的经历，又让沈健比普通电影人有了更多的新闻敏感性和文化外交意识。
从2013年9月7号习主席发表演讲，我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我们进行网上的调研，然后到阿拉木图去的，一直到2017年6月8号开机，所以这经历了好几年，就中间的酝酿、探索，然后剧本创作。然后这部电影的剧本创作呢，我们是得到国家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的大力支持，就大大推进了这个剧本的创作过程。因为这个编剧呢，张随翠呢，就是剧本中心推荐的，是八一厂的一个年轻的编剧，这个编剧也是非常优秀，所以他在写剧本的过程他自己都非常的感动。然后创作出来以后，我们也几经这个跟哈方的对接，因为是合拍，所以这个故事跟对方的这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从这个大纲，还是到这个初稿、集稿，都要翻成俄文，来回的去认定，所以这个过程还是跟单纯我们自己做国产片是不一样的。
音符不断重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故事终将老去，但歌声永远年轻。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侧耳倾听。这里是音乐人生。贤既无惊人之外表，亦无特殊之天资。子入夏后，见其年虽幼小，唯其刻苦耐劳之精神、勤奋向学的毅力，实有过人之处，且不以贫苦而自卑，大有顺人也我亦人也之气概，此则非一般儿童所能及。这段话是新加坡养正学校前校长林耀祥留下了对冼星海童年的珍贵记忆。中国人信奉3岁看大，5岁看老，冼星海后来之所以能写出黄河大合唱，而中国人一代代在传唱黄河大合唱，大约都和冼星海身上这种人格力量无法分割吧。
其实冼星海他的这一生也好，他的这个性格也好，比如说有好几个我们采访的这个专家提到，其实以他当时在延安的这个条件，包括他后来到了苏联以后的，用我们今天的创作条件来，他是不具备创作黄河大合唱这么大体量、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宏大的一个作品。但是冼星海的他的这种志向，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音乐上的志向，在当时那个时代也好，在今天这个时代也好，是特别感染大家的。我不知道您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是怎么来思考，比如说每个时代听黄河大合唱，每个时代去了解冼星海都有自己的一个立足点和出发点。您觉得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再去了解冼星海的故事，您是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思考的？
冼星海出生在澳门，他是一个遗腹子，他出生在澳门的一个渔船上，
大明之家。
对，他是一个非常底层的劳动人民，一个渔民的家庭。但你要知道渔民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说他面对风平浪静的时候他有海阔的胸怀，但是面对大风大浪他不惧怕，非常的坚韧。他一生吧，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他都能够坚守坚持下去。再一个呢，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这个黄素英女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中国母亲，所以她 六岁的时候在澳门该读小学的，他把他带到新加坡去读小学，所以他其实你知道他给别人洗衣服当家用，那很微薄的收入去支持这么一个家庭，所以他在新加坡住在牛车水唐人街。你知道这个地方是海外华侨聚集的地方，而海外华侨的爱国主义的传统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他有时候甚至于超过本土的人民。所以他就读的这个养正学校，你看包括现在的校长他们都以显现为骄傲的。所以呢，我觉得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他的家国情怀可能跟新加坡的这十年有非常大的关系。然后他又去了法国，在法国呢，因为他很穷，他没有能力一开始就去上学，他先去打工。他在哪儿打工呢？他在澡堂子里打工。所以当时呢，他遇到同乡马思聪，马思聪要求去他住的地方看一看，结果就到了那个阁楼上，那全是澡堂子里的雾气，所以他摸着他湿湿的被子就跟辛显燕说，辛海你不能在这里，你在这里要死的，离你的理想太遥远了。所以呢，就把他带到他的老师的面前，那不是一般老师，那是法国最负盛名的小提琴家，跟他说我可以收你啊，但你真的要把一天当两天过。所以显燕很争气，他以他的才华征服了这位老师，也对得起马思聪对他的帮助。后来呢，这位老师又介绍给其他的一些大师，其中包括非常有名的音乐家杜卡，然后他成功的考上了巴黎音乐学院的高级作曲班，在那里接受了系统的专业的训练，所以他在小提琴、钢琴、作曲和指挥方面都有非常专业的训练。到1935年他毕业了，那时候国内抗战开始，他要回国，所以他创作《黄河大合唱》，我觉得跟他的人生经历和这种专业的音乐教育背景是非常有关系的。你看他有渔民般的坚韧不拔，他有这个海外的华侨爱国主义的熏陶，然后他还有非常坚实的音乐专业的教育基础，所以我觉得他创作出《黄河大合唱》这样的音乐都跟他的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有关冼星海的音乐传记电影《音乐家》并不是第一部，在《音乐家》之前，早前的有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怒吼吧黄河》，1994年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冼星海》，最近的有2005年的电视剧版《冼星海》，以及2009年中国大陆与澳门合拍的电影《少年星海》。这些影视作品大多围绕着黄河大合唱的创作始末，也没有对冼星海在新加坡、法国和前苏联的海外足迹做过详细考证，所以尽管数量不少，大众对冼星海的认识仍偏于概念化。
比如说我们看一些译文啊，就比如《萧军日记》里头提到说，冼星海跟他一样属于什么延安四大怪之一哈，在延安的时候，他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左手是抓着白糖吃，右手是喝着钱运林给他煮的土咖啡啊什么的，就是他虽然是在延安这样的生活环境里头，但是呢，他可能有一个海外回来的这样的一些情趣在里头哈。
其实钱玉林当时是地下党，当时延安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工作啊，就是去吸引和团结全国的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到延安去。那么冼星海呢，就1938年去的。当时去的时候，我们看资料，他也是有点将信将疑，说去了以后能创作吗？能实现他的抱负吗？但是他的抱负就是为了救亡图存，以音乐为武器啊，激励人民。所以他去了以后呢，他感动了。不久前这个陈云同志的长女陈伟丽女士，她看了我们这片子，她非常的感动，她就跟我说，我父亲陈云同志和冼星海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都是1905年6月13号。所以冼星海到了延安以后呢，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因为他是中组部部长，发给他15块钱的工资，这就让冼星海很感动。因为毛主席朱总司令只有5块钱，
高收入了，
高收入还加上3块钱的菜补吧， 满打满算加起来才8块钱，所以给冼星海的工资几乎是他们的一倍啊。所以冼星海就很感动，就觉得延安尽管很苦，但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这种照顾啊，让他很感动，要求入党，他也入了党。所以后来接受这个中央的任务，化名去莫斯科为延安电影团的《延安与八路军》这部纪录片配乐，他是唯一的党员，当时袁牧之都不是党员。
那当时他其实叫黄迅这个名字是去了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是吗？
对，因为黄迅呢，他当时取了他母亲黄素英还有他父亲的名字，大概是一个姓一个最后一个名字。
1940年5月，冼星海赴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1941年6月22日，随着苏德战争爆发，该片制作停顿。根据电影《音乐家》所呈现的所有胶片在莫斯科运往阿拉木图的途中被炸毁，冼星海因交通中断，被迫羁留于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后来又辗转去往前苏联的几个城镇进行音乐教育、宣传和创作，直到1945年10月在莫斯科病逝。因为和哈萨克人民结下的深厚友谊，这位中国的音乐家在异乡有着超高的知名度，有关他的故事被代代传颂至今。在电影《音乐家》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甄明采访到了该片导演希尔扎提亚和甫，对这个问题他感同身受。
这个呢，就是我第一次去哈萨克斯坦，就是要摸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特别惊讶。对这个问题，哈萨克斯坦人就是这个音乐界艺术界没有不认识这个冼星海的，而且有一个街道冼星海大街，一叫冼星，他们叫冼星海，冼星海，就基本上是就是家喻户晓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而且是他们每年举办冼星海的这个黄河大合唱演唱会，基本上是每年都有，而且他10年、20周年、30周年，这个呢就是规模很大很大的，就是。演这个冼星海的曲子，冼星海当时创作，就是除了这个阿曼盖的，还有满江红，还有生生之战，这些曲子以外，大的这些交响乐以外，还有很多是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呢，就是他们拿起一个乐器就可以唱冼星海的做起的这些曲子，所以呢，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大。到现在为止，还在唱，还在弹他的曲子。我还因为这国内就没有那么，就是对对，很遗憾，很遗憾。所以呢，我觉得这部影片我们一定要，它是一个冼星海是一个国际和平维护者，维护者，我就这么认为，他是一个国际大师，国际音乐大师。
大家一定要珍爱自己的家人，珍爱自己的祖国，请你们相信你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一个出生于澳门渔民之家的一父子，在新加坡度过了十年的少年求学之路，从北大音乐传习所到上海国立音乐院，从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生到延安鲁艺音乐系主任，八十年来他凭借一部《黄河大合唱》彪炳二十世纪中国音乐史册，被代代中国人传颂至今。
所以去年呢，在人民大会堂，习近平主席和纳扎巴耶夫总统接见我们的时候，习主席就说，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是中华民族的史诗。
但这并不是他音乐人生的全部，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远在异国他乡并辗转多地的创作演出，那个在战火中鼓舞过中国人的人民音乐家，也被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深深怀念。
我父亲离开我的时候，我只有八个月，我和我妈妈在延安非常的记挂他，多亏的是哈萨克朋友们帮助，使他在异国他乡没有气馁。
2019年，这段不为人知的短暂历史被搬上大银幕，有关他的形象正在变得更加丰富、立体、亲切。
你看，他有渔民般的坚韧不拔，他有这个海外的华侨爱国主义的熏陶，你看他还有非常坚实的音乐专业的教育基础，所以我觉得他创作出《黄河大合唱》这样的音乐，都跟他的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这部电影名叫《音乐家》，这个音乐家就是冼星海。专访电影主创冼星海后人，并见证电影全球首映礼，电影《音乐家》有怎样的音乐故事？音乐人生，带您先听为快。
这一次的首映礼我是最紧张的，因为你们要知道，在座的有很多的老前辈的艺术家，
对，
今天也全都到场了。然后更让我紧张的是，我的父亲胡宝善同志，还有我的大爷胡松华同志也到场了。因为我在接这部电影之前，我父亲跟我母亲就曾经说过，胡军一定要去演这部戏，这是我们胡家的光。所以说，我现在心情特别的忐忑，咱们回家再交流好吧。谢谢，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这个熟悉的声音是中国大陆著名男演员胡军，他是音乐家中男主角冼星海的扮演者。胡军出身音乐世家，父亲和伯父都是知名歌唱家，据说胡军当年考中戏的作品就是用意大利语演唱《我的太阳》。由于和之前的角色形象反差较大，胡军在影片上映前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演好一个音乐家。对此他坚持认为，不是我成为角色本身，而是让这个角色成为我。音乐家必须要带范儿吗？演出真实一面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主演胡军和袁泉，我在您接受采访的这些报道里头也看到了哈。那么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这两位中国也是大陆非常知名的演员，他们在接近冼星海的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细节？
因为当时我们找演员啊，挺费劲的，因为希望找一个有音乐基础的，特别是拉过小提琴、弹过钢琴，这样的话更方便一点啊。那么当时找来找去，后来是徐帆 他跟我推荐，哎，他说我们班胡军，他们中戏的同学都会，所以我就找到胡军。胡军当时呢，他并不是特别确定他的档期，所以他说他要研究，因为当然他很重视啊，他也很感兴趣。那天他正好回家去看望他爸爸，他爸爸妈妈一听说有人要找他演冼星海，说你立刻把其他工作都推掉啊，因为冼星海是我的偶像啊。那么他妈妈说这个事儿看来还不能由你做主，所以就花了6000多块钱请全家吃了一顿饭，把他胡军的妹妹全家人、胡军全家人包括老两口，他妈妈就宣布说我们今天替胡军做了一个决定，一定要把这部戏演好，胡军这是你的荣耀。所以胡军他接这部戏，他也反复跟我说他跟接别的戏都不太一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所以当时由于剧情的需要，我们需要他讲俄文，他很刻苦，都是现学现学现卖啊，而且确实讲得不错，而且比较符合他人物的身份，因为并不要求他讲得多么流利，他就是一个外国人讲俄语的那种状态，这方面他还是演得不错的。而且他在这个戏里面比较准确的把冼星海作为一个音乐家的那种质朴、那种状态啊，表现得比较好。袁泉呢也是啊，因为袁泉呢，我们当时看过他在央视做的节目，就回忆他小时候去外地读书，对母亲的思念，母亲对他的想念啊，他这种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当时那个节目也深深地打动着我，所以我们要求他在延安演的这个戏，就是在表达一种思念，表达一种想念。
在冼星海先生离开祖国之后，我也在想当年的钱韵玲女士在思念丈夫的时候，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她会拿铅笔继续去画这个空白的谱子，就像当年她的丈夫还没有离开她的时候一样。
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著名音乐作品，并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出交响诗《阿曼盖尔德》，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受到当地人民广泛欢迎。孤悬海外的4年多人生中，冼星海还能创作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品，不能不提他在哈萨克斯坦遇到的一家人，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摩夫以及他的妹妹达纳什和妹妹的女儿卡利亚。
出去笑了吧，哒滴哒滴哒，哒去笑了，手拿小刀枪，冲锋到战场，一刀斩很尖，一枪打东洋。不怕难知晓，只怕不敌敢。
电影中有两段特别感人的儿歌，是扮演卡利亚的哈萨克小演员用并不熟练的中文演唱阔克爸爸冼星海教给他的一首儿歌。这首歌就是冼星海在抗战时期谱曲的《只怕不抵抗》。首映礼发布会上，当年唱这首歌的小女孩，如今已年过八旬的卡利亚老人也来到了现场。
人家不会说多苦多年的被捏呢
啊，我认为这个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我深切地感受到我和妮娜之间这种深厚的友谊，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冼先生，就如父亲一般对我的关照和喜爱。总的来说，我们的这个电影，我现在无法用具体的语言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我现在感到既感到沉重又感到高兴。我觉得冼先生当时能够 这样心系祖国，是虽然是在异乡，但是仍然想要奋力为祖国出一份力，然后想要尽快回到祖国的怀抱，想要尽快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这样的心情我是非常感同身受的。然后我希望呢，就是大家可以向就是冼先生这样的人学习，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家庭，这样。请大家一定要珍爱自己的家人，热爱自己的祖国，请你们相信你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站在卡利亚身边的是另一位年满八十的中国老人。当年冼星海把对自己女儿的思念与爱寄托在了卡利亚的身上，而他自己的女儿冼妮娜却在八个月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看到这个电影，我就想起了我的父亲。虽然我父亲离开我的时候我只有八个月，我和我妈妈在延安非常的记挂他，到后头才知道他遇到了战争的年代那么艰苦。我就想那么艰苦的年代呢，他能够使他的生命延续了两年半的时间，多亏了是哈萨克的朋友的热情，哈萨克朋友们拜克达莫夫、达纳什，还有就是卡利亚他们的那个帮助，使他在那个异国他乡没亲没故的时候，能够使他的生命延续了两年半的时间，没有就是气馁。哈萨克的人民嘛，一起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创作了好多比如说阿曼盖尔达呀，还有就是那个生生之战呢等等，为那个当时的那个哈萨克的人民这个没有键盘音乐填补了空白，使人们呢更加怀念阿曼盖尔达，为他们的民族解放呢争取到最后的那个胜利吧。
作为一部音乐题材的电影，音乐当然是影片的重头戏。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黄河大合唱，影片中还将涉及到很多现场同期演奏的音乐，比如冼星海刚到阿拉木图时加入拜卡达莫夫所在的乐团时的几场排练演出。冼星海的音乐才华从演奏技巧被认可到作曲能力被认可的过程等等。与此同时，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创作的几部作品在影片中将会如何呈现，也是乐迷们关心的问题。
那这个片子的音乐部分的一个团队，比如说音乐的监制啊，然后整个在影片里出现过的，我看你有一个小编制的一个乐队是吧，还有由小到大的这样的一些，它是一个怎么样的？
在这部戏里面呢，是拜卡达莫夫他是一个乐团的指挥，这个乐团呢非常的特殊，这也是来自于历史的真实。因为当时阿拉木图的是战时的后方，很多音乐家从当时苏联的各地，从莫斯科啊、圣彼得堡啊各个地方，格鲁吉亚来到这个阿拉木图后方，所以这是一批流浪的艺术家组建的一个乐团，所以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拜卡达莫夫就是指挥着这样一个乐团在这部戏里面。但这个后来他跟冼星海邂逅，然后他救助了冼星海。其实拜卡达莫夫他把很多音乐家都安置在自己的家里居住，就所以他为什么冼星海他安置不下去了，住不下去，所以把他就安置在他自己的姐姐家。所以呢，这个乐团呢后来又加入一个新的成员，就是冼星海小提琴手在里面。所以这个乐团本身就是一个就是在战时状态啊， 流浪的来自各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这些流浪的艺术家组建的，怎么样以音乐为武器啊，去鼓舞人民抗击法西斯。所以冼星海在这样一个乐团里，他不仅这个改编了很多的哈萨克音乐，而且他创作了大型的作品，包括像阿曼盖尔德，这个习主席在演讲的时候都提到的几部重要的作品，还有就是他改编的《黄河大合唱》。因为《黄河大合唱》当时在演的时候，因为条件所限，
对，
因为要演出，所以有的地方呢，他可能要根据延安的条件去配置。那么到了哈萨克斯坦以后呢，他又进行了改编，
条件允许，
对，条件允许又改编。所以在我们这电影中呢，你能够听到啊，这个阿曼盖尔德的大概在三四个地方就听到这个片段，也能够看到他在这个古斯塔奈啊指挥黄河大合唱改编版的这种场面，而那个场面也是非常打动观众的。所以这是一个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为东方战场的中国和欧洲战场的苏联啊做出重要的音乐贡献的一个艺术家，所以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一个中国的作曲家，中国的音乐家，所以我说他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也应该永远铭记的。
对，而且他不光光是有他爱国主义的一面，我觉得从纵观我们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音乐创作，我们甚至可以比较肯定的是，还没有一部作品超越《黄河大合唱》，就是在中国音乐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因为《黄河大合唱》当时在延安创作出来以后呢，我听说啊，听一些学者跟我讲，当时其实也是有一些争议的，因为觉得这个有点，有的人觉得有点不伦不类啊。因为它确实是，因为它确实是中西合璧，还有说唱，把各种各样的形式啊，能够柔合在一起。它其实一共九个部分，八章加上序曲，九个部分，然后能够组合起来，来表达一种非常令人震撼人心的一个主题。特别是最后，我听到最后就没有音乐了，最后那个重复啊，那简直是让人听了就要跳起来，要站起来。所以为什么听了这个《黄河大合唱》，这个所以1939年4月13号首演的时候，很多领导人没有出席，因为我估计跟这种争议有关。听说还是演出效果非常的好，所以第二次5月11号演出的时候，那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所以听到最后一张毛泽东站起来大喊的三声好，一锤定音，所以这部作品就成为当时不仅鼓舞了敌后战场，而且还鼓舞了正面战场的中国的军民，共同的抗击法西斯侵略。所以这部音乐在这个中国的抗日战争、反法西斯战争中，确实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那您可以谈一谈这次就是作为中哈的第一部就是合拍片，作为这样的一个音乐题材，两个国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方面的一个交流，您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在倡导一带一路啊，包括亚洲各国文明互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民心的相通。我觉得电影合拍呢，通过我的体会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民心相通的一个平台。你会看到任何一个电影的过程，它就新闻不断啊。它这种新闻传播效应本身就是电影具备的一种大众传播的作用。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个电影的筹备开始，选择故事，开发故事，创作剧本，打磨剧本，这个过程牵动了两边的很多人，来共同的关注，共同的研究。在这种关注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非常的受感动。我不是讲吗，我们那个张随瑞编剧他自己都很入戏啊，他写戏的时候他都饭都 没根本不知道去吃饭，因为他本身就在体会咸香那种极度的饥饿的状态。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就首先把两边的作家创作人员都已经紧紧的心和心都联系在一起，都共同的在投入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和他的家人这种情感的这种故事之中。然后到筹备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导演是来自新疆的希尔扎提导演，他是国家一级导演，对方其实也有个导演，但是因为这个电影不能有两个导演，所以对方的导演呢是哈萨克斯坦非常有名的一个导演，叫萨比的先生。那人家在哈方就是一个有名的导演，而且还拿过很多奖，还甚至于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的提名。所以当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他说没问题，我不挂名都可以，就是为了冼星海。所以他在摄制组里面发起打招呼，就是说冼星海，也不说早上好，也不说晚上好，
看到您那个，
就说冼星海。哎呦，后来大家都很感动。你看，这是萨比德先生。后来呢，这个纳扎巴耶夫总统还亲自推荐演员。别里克呢是在哈萨克斯坦系列影片《领袖之路》中扮演纳扎巴耶夫总统本人的，所以他在哈萨克斯坦是实力派的当红明星，所以他一参演立刻轰动了整个哈萨克斯坦。然后那个女演员演达纳什的叫阿鲁赞，她是哈萨克斯坦的非常有名的这个年轻人的偶像明星，人气更旺，特别是年轻人，她是模特出身，轰动的不得了。所以这几个演，包括那个演这个老年卡利亚的那个演员，结果他名气更大，他是最大的一个演员，却演这么一个小的角色，所以大家都不太计较这些东西。但是他们的参演在整个哈萨克斯坦社会各界民众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就是为这部影片啊促进民心相通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你包括在拍摄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新闻不断啊，从开发剧本到筹备阶段到开拍到后期一直到推广到上映首映式，整个的过程就是一个促进民心相通的一个绝好的平台。
有了哈萨克斯坦的生活经历这块拼图，有关冼星海的影像记录与表达正在一点点完整起来。无论是用西方音乐技法表达中国人的情感、思想与气概，还是作为一个伟大音乐家坎坷的成长与创作之路，冼星海都值得中国人一直铭记在心。就像新加坡的作家何乃强在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里写到的，有一些人生来伟大，一些人则成就伟大，但还有一些人被伟大加注身上，冼星海就是属于成就伟大的人，他是靠自己不懈的努力成就伟大的。当然，每一个时代对冼星海的纪念和解读，折射的也是这个时代本身的镜像。无论如何，《音乐家》是一部充满诚意之作，战火中人的处境与选择，后人靠文献是难以理解的。感谢电影做了很好的还原，也感谢中哈两国电影人的精彩呈现。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去电影院支持这部正在上映的影片。